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麦克尔·麦考尔在星期二2月28号举行的听证会上说，中国共产党日益加强的侵略性对美国构成世代威胁，而美国商务部却继续允许美国的一些关键技术出口到中国。该委员会的很多共和党成员也都对商务部提出类似的质疑。不过外委会的民主党资深成员米克斯则对这种批评提出了反驳，凸显了共和与民主党在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问题上存在着的分歧。据美国之音记者利亚法治华盛顿报道，在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星期二举行的应对中共进攻性行为的世代挑战的听证会之前，美国商务部负责工业与安全事务的副部长艾伦·埃斯特韦斯事先向该委员会提交的书面证词中表示，2022年有 70% 涉及到中国的出口许可证申请获得到商务部的批准。这个披露不单止引发传媒的广泛关注，亦都招致共和党议员的质疑。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在听证会的开场白中说，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日益加强的侵略性对美国构成世代威胁，包括中俄强化邪恶联盟，而这一场争夺全球力量平衡的斗争的主要战场就是技术领先地位。他对拜登政府最近采取的限制中国获得美国先进技术及产品的措施表示赞赏，这个包括了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端芯片和芯片设备，以及与日本和荷兰合作采取协调行动。但是他批评商务部负责出口控制的工业和安全局在阻止向中国出口技术方面监管不力，并未有好像他们应该的这样包罗万有。国会授权工业和安全局拥有广泛的权力来到阻止中共用于建设军队的军民两用技术的转让，然而绝大多数情况下，工业和安全局继续发放许可证，使得到关键的美国技术出售给我们的对手，即使是那些被指定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技术。麦考尔说，他举例说，仅在最近的六个月的时间里面，工业和安全局就批准了向中国的华为和中芯国际出口总价值为1000亿美元产品的许可证，而这两间公司都在商务部的实体名单上。麦考尔说，如果工业和安全局继续盲目地批准敏感的技术销售，中共已经证明他们会使用我们自己发明的创作来对付我们。麦考尔说，看看政府最近允许飞越美国大陆大部分地区的间谍气球就知道了。据报道，在这个气球中发现了西方制造的零件。除此之外，他们最近还进行了高超音速导弹测试，该导弹环绕地球并精准着陆，这个只有通过出售给他们的美国技术才有可能做得到的，这个应该为所有美国人敲响警钟。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资深成员、纽约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在听证会上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首先有关许可证批准和拒绝的汇总数据没有提供有关已经进行的交易的信息，用他们来到得出有问题的交易正在发生的结论是错误的，而且我认为是虚伪的。其次，我们的出口管控规定都是公开公布的，而且明确规定这些物项和技术不允许向实体清单上特定实体出口，企业通常都不会在知道会被拒绝的情况之下去申请许可证，因此我们看到的批准远多于拒绝，亦就不足为奇了。这位众议员说，美国目前的实体清单和出口许可的审核程序使到政府能够极大地了解哪些产品和服务是合法出口，在对这个问题进行公开辩论的时候，应该考虑到这样一个重要的背景，即对这些出口许可有一个跨部门的审查程序，由国务院、国防部、 能源部和商务部的相关单位所组成。在听证会上作证的商务部副部长埃斯特韦斯列举了商务部对限制先进的技术出口到中国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去年十月份公布的对先进的电脑和半导体制造相关的新控制，对准入中国的超级电脑的某一些高性能芯片组件、先进制造设施或者是晶圆厂的半导体工具和物品实施新的控制，对美国人的某些活动施加限制，限制美国人在中国的先进实验室支持维护和操作这些技术复杂的机械的能力。另外，美国还与其盟友和伙伴合作采取协调的行动，对中国实施类似的限制。他还提到美国已经对生产先进半导体所需的某些物品和电子设计软件实施了多边的管制。除了这些意义重大的规定之外，我们一直积极地对中国的实体进行甄别，并添加到商务部的实体清单中。该实体清单要求出口商在出口受我们管辖的项目之前，必须获得工业和安全局和我们在国防部、国务院和能源部的同事批准的许可证，埃斯特韦斯说。这位官员说，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商务部已经将160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体列入了实体清单，占所有被列入实体名单的中国实体约大约有 25%。 另外，商务部在度积极实施有关出口管制措施的同时，还与司法部合作实施刑事处罚。他说，在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我的不变任务就是要确保我们尽一切努力去防止美国的敏感技术落入恶意行为者的手中。我们将会继续审核我们的出口管制政策，评估威胁环境，与各个联邦政府以及美国的盟友与伙伴合作，采取行动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埃斯特韦斯明确地表示，美国采取的这些行动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而不是像北京经常宣称的这样，是和中国进行经济战。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亦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进行经济脱欧，但他亦表示美国正在与中国竞争，捍卫我们的利益，构建我们的未来愿景。无论是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还是在台湾海峡，我们将会继续抵制中国的威胁和挑衅。我们会继续抵制中国针对亚洲、大洋洲、欧洲和其他地区合作伙伴的经济胁迫，以及抵制中国试图削弱美国与盟国的技术优势，利用我们的尖端技术来到推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现代化企图。我们将会继续支持香港，香港人民的权利和基本自由正不断受到侵蚀。我们将会继续揭露中国各地，包括在新疆与西藏发生的令人震惊和不可接受的侵犯人权行为。他说，加州民主党众议员沙拉·雅各布斯在听证会上说，美国不能够将与中国竞争本身当作一个目标，为了与中国竞争而竞争。他问康达，美国究竟在这里跟中国争些什么呢？对此，康达回答说，我们正在为我们想要生活在其中的地区而竞争和奋斗。我们讲到了一个自由开放的地区，各个国家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这些国家的人民可以享受自由。我们谈论的是一个互相联系的地区，我们同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我们谈论的是一个繁荣的地区，每个人都可以从自由和不受约束的贸易中受益。我们谈论的是一个安全的地区，在这里争端可以得到和平解决，我们对安全的威胁做出应对。我们谈论的是一个有韧性的地区，它有能力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性流行病等跨国性威胁。我们正在为自由和民主而战，这个就是我们所代表的，这是一个积极的愿景。讲到美国对中国的终极目标，康达重申，美国欢迎与中国展开竞争，但不寻求冲突。我们讲到我们在竞争中使用的手段， 但我哋亦都有兴趣喺符合我哋利益嘅情况之下探讨合作。至少无论我哋做啲乜嘢，我哋都希望保持沟通渠道畅通。我哋咁样就唔会出现某一种可能导致意外冲突嘅误判啦。佢话美国众议院外委会首席民主党员米克斯都强调，美国一方面要坚定捍卫自己嘅利益，但同时都要确保美中之间嘅竞争唔会导致冲突。我哋需要认识到，如果与中国发生战争，将会系美国政策嘅失败，亦都将会导致灾难。这个将会导致无数美国人丧失性命，并摧毁我哋嘅经济。然而，我哋亦都必须清楚表明，尽管我哋唔寻求战争并努力避免战争，但系美国将会喺美国嘅国家利益由于中国嘅侵略受损时挺身而出。除咗助理国务卿康达同埋商务部副部长埃斯特韦斯之外，美国国际开发处的助理处长薛麦隆以及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的行政总裁斯科特内森亦都在听证会上作得证。他们在这个持续近四个钟头的听证会上回答了众议院外委会成员提出的范围广泛的问题，包括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台湾问题、新冠病毒起源以及怎样向中国施压解决芬太尼等非法合成毒品流入美国等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